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，关山夺路，播讲如梦2017，第二部。八，小兵立大功，幻想破灭。在我们眼里，朱腾连长的形象很完美，但是如果副团长一直想整垮他，早晚会逮住机会。说起来我有罪，我们的营房兼西区宪兵队设在一栋日本式的小楼里，纸门隔间，榻榻米铺地，房间里整面墙装设壁橱。我那时天天觉得睡眠不足，需要昼寝，用今天的医学常识来衡量，也许是患了某种程度的忧郁症吧。营房里规矩严，我不能公然躺在榻榻米上，就钻进壁橱，拉上木板门。有一次我睡过了头，执行班长连问许多人，都说没看见我。他报告执行排长，两人往坏处想，以为中共地下人员绑架了我，他们正在惊疑不安。我揉着睡眼从壁橱里走出来。嗨，我是一个不祥的动物吗？他们对这个营房本来不满意，潜伏在内心的疑惧因我而浮上台面。这么多壁橱都是视线的死角，倘若歹徒藏在里面突然跳出来杀人，我们岂不要全军覆没？一道又一道纸门也是行动的障碍，榻榻米有优点，但是进屋要脱鞋，美式军靴穿上脱下都很费事，遇上紧急情况怎么行动？我不知道决策的过程，只听见朱连长下令拆，拆掉壁橱，拆掉纸门，拆除榻榻米，改成一览无余的大通铺，拆下来的木材当柴烧，省下来的煤卖掉做全连官兵的福利金。糟糕，营房怎任你胡乱装修，物资怎可擅自变卖？副团长在二连培养了一个卧底的排长，该排长又培养了一个卧底的班长，该班长向团部提出检举，团部一声令下，把朱连长拘押起来，说是要军法审判。那时离抗战时代未远，大家都缺乏法治观念，部队常拆东补西，不增加公家负担而能改善生活，提高士气，无宁是可以欣赏的事。我们认为这是副团长以法律之名迫害忠良，他为了逞快一时，不惜给宪兵很大的伤害。毁坏营房、倒卖物资已是严重的罪名，副团长又指控朱连长私吞军火，这可怎么得了？我们在马营仓促成连，每个列兵领到一条子弹袋，里面应该有100发子弹，但是有些子弹袋里面的子弹数目不足，连部只有设法弥缝。我们打靶按规定每人射击3发，连部呈报团部也是每人射击3发，实际上每人只用了2发子弹，用另外一颗弥补亏空。这等事真个提起千斤放下4两，他们简直想要朱连长这条命。二连的士兵都气愤不平，郭班长发起全连官兵上书为朱连长陈情，他指导我执笔写陈情书，全连官兵签名，据说那向团部告密的人也只好从众。陈情书第一段是操守论，连长操守很好，没有烟酒嫖赌等等嗜好，从不和商人结交，还没有结婚，也还没有女朋友，生活非常简朴，一心尽忠职守，他绝对没贪污，请长官珍惜他这个人才，给他继续效命的机会。第二段是动机论，朱连长热爱宪兵，以二连为家，他看见官兵生活清苦，想到自己应该想办法照顾大家，他发现有一个办法，既不增加长官的困难，又可解决士兵的困难，二连官兵感激长官，感激政府，更愿意肝胆热心报效国家。朱连长因立功心切而触犯禁令，功过可以相抵。第三段 可称为影响论。大意说，沙团长治军严明，全军畏服，全国称颂，本来就没人敢贪污，朱连长尤其不会贪污。现在朱连长以贪污获罪，事出有因，他一人得失事小，下级官兵觉得长官用法过严，对下情的了解和体恤未足。惩文定稿，郭班长先拿给朱连长看，连长读后很感动，他要求这份原稿给他留着，事后送给他做纪念。据说陈情书送到团部，多人传阅，追问这是谁的手笔，嗟叹二连怎会有这样的兵，怎会有这样的班长。据说他们一度想把我调到团部工作，后来知道我写日记写文章，写文章的人思想复杂，于是作罢。沙静团长总算英明，朱连长一案事出有因，他不愿重办，但查有实据，无法不办。他把撤职查办改成免职，朱连长失去军职，也免了牢狱之灾。朱连长恢复自由，回连部惜别。他站在院子里，我们围着他，他说我们都还年轻，大家好自为之吧，态度从容，表情诚恳，没有抱怨，没有辩白，余音袅袅，常在我心。我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，朱连长诚然顶撞了副团长，但副团长先恶意羞辱他。我认为武官是死士，统御者对他应该不计小节，而且你给他的训练是威武不屈，养天地正气。随着朱连长去职，二连的人事大调动，三个排长全都换。第一排张志华排长就学根底好，是宪兵连知识水准的象征，他又回到团部办公去了。接替他的李排长改了主意，认为野战部队一刀一枪才像个军人，他调职走了。第三排杨排长最受新兵爱戴，他的眼睛是我们心里的光，他调到北大营训练新兵去了。我们并不怎么喜欢第二排的黄排长，可是一年新兵训练，他和我们一同披星戴月，常言道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，我们也希望他留下来，他也调走了。二连好像经过一场激烈的战役，很多人都消失了，我们内心沮丧，大受挫折。杨排长一直受团部打压，担任新兵训练的排长向来都是最优秀的军官，他们是种子来做榜样。训练新兵是辛苦的差事，全部时间精力拿来观察新兵，了解新兵，关怀新兵，征服新兵。每天聚精会神，挺胸抬头，像对着照相机。东北的冬天，练兵更要在冰天雪地中做硬汉，耐天磨。依照惯例，他在完成二连的训练之后，应该去服勤务或者坐办公室，调剂劳役。现在中箭不下马，不给他留喘息的机会。明明整人，他有什么过错呢？无非因为他爱护新兵，替我们争到两餐饱饭而已。辞不带兵，这个辞的对面应该是严，不应该是残忍冷酷。我们觉得对他亏欠，宪兵自命神圣部队，居然也有世俗的黑幕。宪兵要求严格，升迁很难，又不参加第一线战斗，没人阵亡，所以后来继任的连长排长都接近中年，经验丰富，人情练达，我们觉得到底欠缺热力。新连长姓田，上任以后诸事也不顺心，团部打电话给他，叫他逮捕刚刚上任的某排长押送团部。那时连队刚刚装上转盘式拨号电话机，他在三楼，一具分机装在二楼，事有凑巧，某排长在二楼和连长同时拿起电话，听到电话的内容，他悄悄放下电话走出大门，从此不见踪影， 简直就像电影情节。我们看见了田连长的沉稳老辣，事件的原委大概是一连几天巡查宪兵都发现某步兵团的士兵违纪，这些违纪官兵的姓名职级照例要呈报上去。由于违纪事件密集发生，团长营长受到上级申斥，他们的副团长带了一个排的兵力来找田连长评理。他叫士兵在队部门前的树林里散开，面向宪兵队部，一挺轻机枪冲着队部的大门架好。副团长登上三楼进入连长室，不久就听见他们大声争吵。那时排长外出，郭班长立刻关好大门，卫兵撤回门内监视敌人，把二连仅有的一架轻机枪取出来，请一位资深班长就射击位置二楼三楼的楼梯口加派武装警卫，他自己带着手枪站在三楼的楼梯上，随时可上可下，如果连长室发生异常的情况，他随时准备冲进去。我想排长也未必做得比他更好，他的确是十位班长中的佼佼者。那天田连长坚持立场，寸步不让，最后连长告诉那位副团长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其一，连长打电话报告警备司令部，请他们派人来处理；其二，你到窗口喊话，命令你的部队回营，你留在这里喝茶，喝完了茶再走。副团长思前想后，只能接受第二个条件。我们胜利了，可是这事儿代表作战部队对宪兵的轻蔑，为日后的一再冲突显示预兆。大环境也打击我们。蒋先生开始实践他的诺言，抗战胜利之日，训政结束之时，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废止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38种，修正了若干种，公布宪法草案。11日，政府为制定宪法召开国民大会，沈阳街头行人口袋里装着报纸，你若拦住他问话，他从口袋里掏出报纸给你看宪法草案。人民有居住、言论、集会、结社等等自由，社会上空气弥漫，宪政就是人民向政府争权，宪兵警察都是民主宪政的障碍，公权力遭人奚落，小报开始管我们叫馅饼。第一营长对全营官兵训话的时候说，以后军队国家化，我们不能再说宪兵是领袖的禁卫军，是革命的内层保障。那么宪兵是什么呢？他说不出来，此公糊涂，徒乱人意，但也显示时朝如何冲刷他的思维。战争时期，政府需要扩张权力，推行宪政，政府应该缩小权力。那时，东北既是战时，又是平时，我们处于夹缝之中。我看到命令，宪警执行勤务，搜查必须有搜索票，逮捕必须有拘票，搜索票、拘票由地方法院检察官发给，宪警事先陈述理由，向法院申请。我也读到治安机关的陈情书，司法人员侦查犯罪，一要保密，二要迅速，反对事先申请。我还记得原句，斋监发福，时机稍纵即逝。法院一度发给我们空白的搜索票，盖好印章，由宪兵队自己填写使用。不久，上级又下令收回。可以想象，两种权力拉锯，其中之一得到最后胜利。宪兵的金身一层一层剥落。那时，国民政府受国际限制，只能派保安部队出关维持地方秩序，所以东北的最高军事机关叫保安司令部。起初，保安司令部行文所有的军事单位，军人违纪必须服从宪兵取缔，我们很高兴。后来，保安司令部突然下令，说是宪兵归他指挥。我们一向轻视保安两个字，心里很不舒服，怎么宪兵团和保安团成了一丘之貉？然后又出现意外， 联勤总部突然来文，宣称宪兵划归联勤，他连大印都替你刻好了，印模随命令班式，印文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印。紧接着宪兵司令部的公文来到，本部乃由国防部直辖。那时国军今日失一城，明日失一地，形势严峻，中央犹在勾心斗角，高峰似乎玩弄权谋。我实在纳闷，联勤管的是补给，他要军事警察权做什么？那时军纪荡然，宪兵在国防部的光环照耀之下尚且无力整治，联勤何德何能回天？当宪兵越来越难，外出执勤有人被成群的大兵包围辱骂，夺走手枪。南京地区的一位宪兵不甘受辱，他的脑子里大概也有一个古正轮，愤而开枪射击，把滋事的大兵打死了两个。军中和社会舆论都一面倒，大家责难宪兵杀人。依照我们受训时背诵的条文，当遭遇暴行胁迫有生命之余的时候，你可以开枪，但语义笼统模糊，标准难以认定。南京卫戍司令部匆匆审判，赶快把开枪的宪兵枪毙了。报纸记载，这个伏法的宪兵很年轻，判决执行时，军法官照例允许被告做最后陈述。这个年轻的宪兵很激动地说，现在军人的风纪太坏了，时时刻刻扰民害民，动摇国本，他要求政府拿出决心和办法来。各地宪兵读到这条消息，真个是寒夜饮冰水，点滴在心头。宪兵进一步收缩自己，出外执勤一律佩戴空枪，不准携带子弹，只有卫兵例外。料想这是宪兵司令部的统一规定，预防各地血气方刚的宪兵重演南京事件，也预防大兵夺枪后射杀宪兵。除此以外，听任反抗宪兵勤务的行为越来越多，没听说有什么对策。空枪出勤该是宪兵的业务机密，怎么外面立刻传遍了？我们出街巡查，常遭路旁的大兵讥笑，喂老乡，又拿空枪出来吓唬老百姓啊。聚在一起叼着烟卷游荡的大兵也常对我们提出挑战，枪里有子弹没有？拉开枪膛看看。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大兵像唱小曲似的，枪里没弹好比鸡巴没有卵，多难为情。怎样处理这种情况，连上的长官从来没有教导，他们装作不知道，我只有装作没发生。后来我在天津被解放军俘去接受管训，发现他们每天晚上分组开会，彼此交换经验，改进缺点，解决疑难。这才想到当初沈阳市内市外到处可能有看不到的解放军，这种检讨会也是每晚都在举行的吧。他们缩短睡眠时间做工作，国府在东北的军政官员也缩短睡眠时间去享乐，正是台下卧薪台上舞，可怜巨士不眠人。我不喜欢被人看透料重，你们以为我的枪是空枪，我偏偏装上子弹，我绝不让他们夺走武器，必要时我也打算开火。这种想法简直莫名其妙，根本破坏我的大计划。我应该苟全性命，争财不争气，和家人一同度过艰难岁月。一时负气，舍弃干线，追逐支线，回想起来，那也是我最危险的时候。一天晚上，外出巡查的宪兵打来电话，他们遭一群大兵包围，困在一家饭馆里，难以脱身。郭班长带着我赶去处理，他徒手，我配枪。现场群众对我们嬉笑怒骂，郭班长昂然说，宪兵在遇到暴行胁迫时可以使用武器。 他们哈哈大笑，你的枪是个哑巴，有没有子弹？郭班长向我伸手，我把自来德手枪从枪匣里取出来交给他，他拉开枪机，一颗子弹跳出来，啪嗒一声落在灯光照不到的黑影里，枪里不但有子弹，而且子弹上膛。郭班长大吃一惊，他本来以为是空枪，拿出来虚张声势。出来巡查的三个宪兵心领神会，也都把枪拿出来装模作样，那一群大兵立刻气短。南京事件固然教训了我们，同时也教训了他们。其中有人较为老成，带头说，今天放他们一马。我们外表沉着，内心慌乱，匆匆脱离现场，忘了那颗子弹。第二天，郭班长叫我回头去找，哪里找得着？那时枪械子弹管理严格，枪弹短少，上级要追究留下，尤其是手枪子弹，可能涉及暗杀，十分敏感。等到大检查那天，我怎么交代？如果把实情说出来，恐怕连郭连长都要受处分。最好能找到一颗子弹补上，可是哪里去找啊？那天晚上总算撑过去了，但是事情总是向坏的一面发展。我把以后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。沈阳四周的据点都丢了，沈阳是孤城，也是围城，败兵入城，散乱错落，有人没戴帽子，有人不扣扣子，三五成群叼着香烟街头游荡，进馆子吃饭不付账。他们和巡查宪兵对抗，他们的长官开着吉普车来增援，车上有人开了冲锋枪，一名宪兵当场死亡，地点在第六连管区沈阳市南站广场，也就是苏联红军留下纪念碑的地方。这时我和郭班长都已离开沈阳，我听说县六团在沈阳市的南京戏院开追悼会，我认为追悼会应该由警备司令部主办，至少东北军政首长应该有人出席演说支持宪兵，可是没有，好像这是县六团的内部事务。沙团长发表激昂的演说，宣示宪兵的使命和决心，可是他一个人的声音何其小，气势不够。东北保安司令部改为东北剿匪总部，沈阳警备司令部改为防守司令部，沈阳由警备进入作战，野战军一把抓，成立军宪警联合纠察队维持治安，城防司令部派员担任队长。他们的兴趣是抓赌，依照规定抓赌只能没收赌桌上的现金，他们对赌客脱衣搜查，不分男女，连口袋里的钱也拿去。他们的兴趣是查妓院，命令姑娘们在屋子里排队听候问话，嫖客站在院子排队登记姓名职业。他们的兴趣是检查戏院，命令戏院中途停演，打开所有的灯光辨认逃犯。他们的兴趣是检查货运，十辆二十辆大卡车停在路旁，一天两天不许开行，商人急得四处找门路。沙团长能做的是命令宪兵退出联合纠察队，宪兵在东北名存实亡，人家不容分说，联合纠察队的权衔仍然关以军宪警，沙团长无可奈何，军宪警也就进入十大害的名单。